the sake of someone else's pay stub, hoping this would all work out. But I've been stealing time, thinking if I try, everything would turn out right. We're caught up in the climb, love was far behind. Someone's gotta stop this madness. When all everybody needs more time to step into the sunshine, see it with your own eyes. I just wanna feel alive. Cause I've been killing time, I was losing life. I've been here for no good reason. We're caught up in the climb, love was far behind. Someone's gotta stop this madness. When all
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Hello， 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之前很喜欢、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实境秀，叫做《双层公寓》（Terrace House）， 其中有几季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Slow Down》，所以如果你是有在看《Terrace House》的话，你一定。我刚才这个音乐一播下去，你就会马上想到说 ，OK， 就是那个影集的歌。我那时候听到，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我记得应该是在看夏威夷 Aloha State 的时候，他们有播这个，我不知道有延续了几集啦。但是这个主题曲就是非常非常在我的脑中一直不停的环绕。我今天就想到这首歌，就是想要以这首歌来开场，然后顺便来聊聊这个很可惜。就不会再看到的日本实境秀。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实境秀的话，那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实境秀？所以《双城公寓》它是一个日本的节目。那我刚刚提到说它是实境秀嘛，所以它上面就是会有三男三女，然后他们会被邀请住到一个公寓里面。那这个公寓里面，他们就会没有任何的台词 ，no script， 所以他们会自己去。产生就是各自发生友谊啊、超友谊或是一些革命情感等等之类 的感情 whatever， 就是看他们自己任由的发展。那里面的人他们会决定说 OK， 我到了一个阶段我就想要离开，可能他会有一些不同的人生目标，然后或者是他可能被甩了，或是他觉得在这边找不到他的恋爱伙伴，或是他其中我记得有几集，例如说有选手，那有蛮多都是演员，然后 model 在里面，其实还蛮可以想象到的嘛，就是一些娱乐产业的人会想要透过那个节目在里面崭露头角。那这个我看到这个 show， 它是在 Netflix 网飞上面这个平台播出，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看。那我当初为什么会看到这个节目呢？是朋友推荐。那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的时候看的，看到我就觉得天哪，我好想念日本。因为 他有几集是在东京，然后有在青井泽，然后有在夏威夷等等的，就是让我觉得啊，好棒哦！里面的那个食物啊，然后去的一些景点，我都非常非常的想去。那刚才回到最一开始，我说为什么这个节目已经没有了？如果你之前有注意到，我忘记是去年出的新闻吗？大概一年多以前，因为这个节目上有一个。里面好像是他是混血，他好像是混印尼，好像是印尼日本跟印尼的混血，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偏东南亚的混血的一个女生。但他好像他是一个相扑选手，但他在网络上面就是遭到了网友的霸凌，所以他最后是 自杀，所以导致这个节目就是被永久性的停播。那在播的那一季时候，其实我是有看的。那后面就是因为他们一定是在日本会先播，他们可能是我没有记错，可能是每一个礼拜会做更新。那在日本 的集数可能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可能会一次上架个五六集那样，所以我并没有 follow 到最 update 的那个集数，因为后面就发生这个事情了嘛， 就被永久停播。但我觉得 Oh my god Terrace House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节目。我觉得如果你是非常爱日本，然后反正你就喜欢他的美食，喜欢他的文化等等的，你一定会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同时间你又可以学一些日文，然后我觉得他拍的质感来讲还蛮好的，我就还蛮喜欢，就是一个日本的很干净简约的风格，就非常非常的棒。尤其加上我觉得现在大家没办法出国，我很推荐你去看 Netflix 上面的 Terrace House 双层公寓，他现在至少在上面上架的有五六季左右跑不掉，那每一季可能大概有二三十集，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看一下然后过过干瘾。对，然后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停止网络霸凌。我觉得可能还蛮多人都是就是这样吧，我觉得我们都是不经一事一事不长一智，可能要经过了这段时间，可能当下有网络霸凌，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大家不要这么做，然后大家可能就克制一下，但又过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我们又再次的又 需要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才去学到一些教训，我觉得蛮遗憾。这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 Terrace House 推荐给大家，虽然之后再也不会有这个节目，我觉得有点小小的物质没办法解解我想要去日本的馋，但这是一个少数我觉得这个实境节目是我会让我想要重新再看一遍的实境节目。因为美国很多实境节目都是非常的 sexual， 就是那种哦谁跟谁又做爱啦，谁跟谁又怎么样，然后都是那种吵来吵去啊的那种状态，就是比较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文化不同吧，亚洲跟美洲毕竟的文化差异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觉得美洲的实境秀的方式就真的是一成不变。我可以举例几个实境秀，像之前蛮红的，在 Facebook 上面可能大家会有追踪到的，就像是Too Hot to Handl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是什么辣男烈女还是欲罢不能，我想到了欲罢不能，他就出了第二集，那里面就在讲说你参赛的人其实他们不会知道说他们是上了什么样的节目，等到他们到节目的现场呢，主持人就公布告诉你说 OK so you guys don't know that you are welcome to the show which is called Too Hot to Handle， 所以在上面这个节目这个欲罢不能这个节目呢，他们是不能够自慰，不能够，当然是任何性亲嘴爱抚叭叭叭你都是不行的，如果你做了这些行为的话，你就会你们的总奖金就是会被扣。那他们是希望说透过就这些人可能都是非常非常 sexual， 都是非常讲求性这个部分是他们关系当中或是他们没办法 dedicate 进去 一段关系，就是他们都是以外貌协会啦，然后去就是或是用下半身思考的这些人，他们希望这些男男女女学会就是开启心房，然后真心的去透过一些心灵上面的交流，而不是都用下半身思考这样子。那今年已经我看到了第二季就是有成功的配对大概两三对，那我后面就有去 follow 就是这些情侣到最后是有没有成功的交往啊，就是继续在一起等等的，然后还蛮多，好像三队里面有两队都是分开，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他得了最高奖金，那一对情侣也就是分手，然后女生就说这个男生到最后，因为他们是不同国家，我记得女生是住在纽约，男生是住在英国，但是那个男生回到英国之后就消失匿迹，就完全没有办法再联络，所以这些的怎么讲，这些的节目，所以其实来讲也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有点点 garbage， 就是有点垃圾，就看完之后就真的是非常的没有营养，当下看到可能会觉得哦就是一个实境秀，但是你看完之后你就没办法 再回去咀嚼那个内容，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我刚才说的日本的实境秀 Terrace House，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秀，虽然它已经停止了。好，那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哈萨的公司在前几周的时候，好像大约两个礼拜前就宣布了，原本我们是预计在九月份，现在是大概八月中嘛，我们原本是预计在九月七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办公室，然后开始要 hybrid， 就是有几天在家里工作，有几天在办公室上班。结果公司就宣布了，我们即将延期到了明年的一月份，就是2022年的一月份，目前是暂时暂定那个时间点才要回去。其实哈萨的公司是非常鼓励大家都是回去办公室上班的，所以我当下是非常觉得说，不太可能，就是会让我们延期。我蛮笃定，就是九月份就是要回去上班，并且我们公司的部门都已经开始约了那个 return to office 的 party， 都已经定好时间，然后都发了 email 的 invite 给所有人。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就是我们要回去，加上美国施打两剂疫苗的人在华州啦，已经算是还蛮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是势在必行。就没有想到，居然在回去一个月前就杀出了程咬金，告诉我们说要延到了明年一月份。我想想，如果延到明年一月份，我是从2020年，哈萨从2020年的三月份就开始在家工作了，所以我已经在家工作一年了。那如果到明年，已经快要将近两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家工作。那也因为这样，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好像可以想一下，我要不要回台湾？就是你知道，再回去看一下家人，然后回到自己熟悉的国家。但是呢，想到现在，因为毕竟我们台湾经历过那一波疫情嘛，所以现在就是没办法居家隔离，一定要到旅馆居家检疫14天。但想想这14天真的花费是很惊人耶，所以我可能就等到台湾的疫情再更趋缓一些，然后大家的疫苗接种率覆盖率已经是蛮高之后，我再看一下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回去吧。因为已经还是蛮想要 回去的，因为尤其是看到了，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在美国住之后啊， 我发觉我每一次回到台湾就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大家的人生的怎么讲里程碑又再度的迈向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好像我每次回去，大家的人生大事都发生了很多。就我中文不好，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要表达就是说，例如我当初来美国，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发现，我的很多好朋友开始怀孕了，然后很多好朋友结婚了。那等到我再过了一年再回去之后，可能有些人已经生小孩了。那再回去一年，可能那小朋友就是长大，就是补给了。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我错过了大家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毕竟我在美国生活，所以会有时差，所以不能够很及时跟大家 update， 所以常常会有一种 disconnect 的感觉。但是每次回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家的 人生又迈进了一步。又说最近有一个高中非常好的同学佳玉，他就传了他的儿子，他说他在今年的九月份就满4个月。我觉得哇靠，也太快速了。因为我那时候回去看到他的时候， OK， 他肚子微凸，然后上次我们一群高中同学我们视讯，然后就是准备生产，到现在孩子已经快要4个月了。那另外其他的高中同学可能有人已经怀了第二胎，然后准备要待产。然后 Winnie 上次大家也得知道嘛，他已经怀胎现在大概是4个月了吧，距离我们上次聊天也隔了一个月，所以怀胎4个月。那我的大学同学他的老婆也怀了第二胎要生产。我觉得哇塞，大家的生活就是好像按了快转键那种 forward 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所以我没有很时常的跟大家 update， 所以我每次一回去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一次 update 一个一年份的那个量，然后每次一 update 那个一年份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好惊人。以前会觉得说我 错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再想一想，其实即便是我在台湾的话，我们各自都迈向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就可能我们从学生时代认识到现在，我们已经是很着重在事业，或是大家很 focus 在家庭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很及时的联络，所以我觉得我们实际上 physical 的距离虽然是远的，但是我们心里的距离是近的。然后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我在美国念书的一个朋友，然后阿铁他也怀孕，我真的有吓到，因为我们当我们生日的时候在跟他恭喜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怀孕了，就是有种，因为他就是一个小孩个性 的感觉，然后他这样怀孕，觉得好不可思议，就是有一种觉得说你把你肚子给我，把里面的道具给我拆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 anyway， 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 update 的近况，就是美国哈萨的工作又再一次的延到了1月份才要回去。但是我其实应该之前，如果你有听几集前面几集 的听众朋友，你应该知道，其实哈萨还是蛮喜欢在办公室，然后跟一些同事能够就是 in person， 然后面对面的能够交流的。所以我现在可能一个礼拜或是一两个礼拜我会回公司一次，其实人也没有很多，但我就在那样的办公室的环境，我觉得在家里面就会有一种 cabin fever， 就是你一直关在家里面的那种环境让我觉得有点受不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会想要去在咖啡厅工作，或是我会回到办公室，因为现在办公室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就让自己换换环境，就不会觉得很闷，因为真的每天都在同一个环境真的是很无助。好的，现在是美国的礼拜天晚上，已经将近是午夜的时分，是大家台湾时间已经礼拜一了，正在上班。那我的礼拜一都还没有到，我心中就已经有点无助，然后期待礼拜天的礼拜，不是礼拜天了，期待礼拜六的到来。我觉得礼拜六真的感觉就比较爽，因为礼拜五晚上就是礼拜五晚上其实也是开心，但是你就知道，哎，有个礼拜六，礼拜六那天都是也是非常开心，因为你知道还有个礼拜天不用马上回去上班，所以哦，真的已经开始期待了礼拜六的到来。让我们听一下这首歌，马上回来。I can't wait for Saturday to come around.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ed to me. I just know I want you now. Baby, I can't wait for Saturday. It feels so wrong to wait so long. But we can make it right if we make it tonight. Waking up on Monday morning.It's never been as easy for me. I can't believe we only met last night. The moment that we started talking was the moment I started falling. And now I'm counting down until next time. Ooh, George, what you doing? I don't know, she's different somehow. Ooh, troubles are brewing, but I can't hold this feeling down. I can'tWait for Saturday to come around. I don't know what's happened to me. I just know I want you now. Baby, I can't wait for Saturday. It feels so wrong to wait so long. But we can make it right if we make it tonight. I can't believe it's Wednesday evening.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刚刚提到了，就是我要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公司才会让我们回去上班嘛。那我现在提到说，我偶尔会回办公室。我们现在办公室有个福利，因为我们办公室楼下有一间公司的咖啡厅。那这些咖啡厅先说明不是免费的，但它就是会有一些员工价钱，可能就会比市面上在第一个一块钱到50 cents 不等。其实我没有认真的观察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回去上班，所以我们每一天去的话都会有一个 espresso 的 coffee 的 free drink， 就是任何的浓缩饮料。那我就要提到说，我最近的爱是点那个 如果我在那个公司的咖啡厅的话，我就会点 latte， 但是我的牛奶就会换成燕麦奶。我觉得喝起来就是不会那种味噌噌的感觉。但是如果我是自己去，我刚才不是提到说我会去咖啡厅吗？如果我去咖啡厅的话，我就会去点two shot over ice， 所以就是冰沙美式，然后再加 a splash of oat milk， 就是加一点点的燕麦奶，我觉得喝起来就还蛮清爽的。但当我在喝这个咖啡的时候，就让我想到说我以前打工的那个时候，我最记得我当初打工的时候，因为应该说我在咖啡厅打工之前，我完全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完全不懂咖啡，就平常也不会喝任何的咖啡啊，什么星冰乐我都不知都不喝。好，让我当初在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你上班的话，你就是可以一天你可以有两杯的饮料，就一次的排班会有两杯饮料。那我最早我是喝什么饮料呢？我一开始是喝榛果 latte， 然后我喝的榛果 latte 是，你知道我怕，我应该不是说怕咖啡，就是我会觉得我榛果 latte， 因为我们可以喝到大杯的那个 size， 那我如果点 grande 的榛果 latte 的时候，我会觉得两份浓缩对我来讲就是很浓，所以我记得我会点我的浓缩就只会加一个，然后我的糖浆就会一半，就是那时候我喝的就是很像是榛果咖啡欧蕾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的咖啡不会那么的重。那我记得当下的我是非常非常不懂 Mocha， 就是我会觉得咖啡，因为 Mocha 如果听众不知道的话， Mocha 其实就是巧克力咖啡，那时候我就觉得巧克力酱加上浓缩 Espresso， 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金拍林，但我现在真的是蛮喜欢 Mocha 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偶尔也会点 Mocha。 我觉得比较常点 Mocha 的时候可能是在冬天的时候，你就喝一杯热的 Mocha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在美国冬天很冷，所以你手上握着一杯热摩卡，然后那种热巧克力就真的是暖乎乎的那种感觉。好，所以讲到了咖啡，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让我想到我记得我刚进去的时候，很多可能比较资深的员工他们就开始在喝latte， 就是原味 latte， 我就觉得这是什么好喝，或甚至他们在喝美式，我就觉得美式咖啡就是黑咖啡有什么好喝？就现在等到我现在每天上班，我的日常就是我会自己手冲黑咖啡，然后我开始会 enjoy 就是喝黑咖啡，我就觉得诶，是不是其实你咖啡的选择就会透露出你的年纪？因为我觉得我的历程是这样子，我以前是点风味的 latte 嘛，然后到后面我觉得加糖浆好腻，就是越喝越渴，所以我就开始喝冰 latte， 我觉得冰 latte 就是非常的纯粹的那种的味道，我就很喜欢。然后到后面我觉得冰 latte 的牛奶让我觉得好腻哦，就是喝了之后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到后面我就开始会点可能在 Starbucks 会有那个冰摇双分，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你可以请他们就是冰山美式，那可能再加一点牛奶，就自己做的这样子。但美国其实有，因为美国是有 half and half， 就是鲜奶跟鲜奶油所制成的 half and half， 然后就有冰摇双分，我就有偶尔会点冰摇双分。到现在就想要比较健康一点，就是会点燕麦奶，然后就开始觉得天哪，就是自己喝咖啡，也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喝，其实也喝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这十几年时间，自己咖啡的那个转变就开始变了，从风味 latte 到美式，然后就开始喝起黑咖啡，然后开始懂黑咖啡，就有一些感叹。所以想要问一下现在的你，如果你是以前就喝咖啡，你现在正在喝的是什么咖啡呢？如果你开始已经觉得你的 latte 你觉得有一点点的腻，那你是不是代表着你有一点点的年纪呢？就跟哈萨一样，就是 有一些年纪，所以你现在开始都会享受喝黑咖啡的乐趣。 OK， 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咖啡也会小小的透露出你的年纪。好，那在刚刚录 Podcast 之前啊，哈萨看了一部电影，其实我等待非常非常久，就之前 台湾已经上映了电影，然后已经大家吵过一轮，我想说就等到美国的让它上架到 Netflix 的时候再看，就是 Man in Love， 就是虾款当男人恋爱时，邱泽跟那叫什么名字啊，徐伟宁演的。那看完之后我觉得其实 我是喜欢的，看完就是有一种淡淡的心酸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很多电影都会是这样子的感觉，可能 我不能说它是非常写实，因为毕竟跟我的生活背景是有一段落差，但我觉得台湾好像会都会是类似像这样的题材，就是会有人生病啊，然后等等之类的。但我其实就是喜欢这种小品的内容，我觉得跟翻滚吧阿信好像有一点点的类似，但这部戏它就并没有说拖得很长，我觉得它很多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带过，就是会让你觉得可以衔接过来到每一个环境，所以它并没有说交代了很多不必要的。但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些内容的 disconnect， 我会觉得好像会有点跳太快，就是这边好像没有什么酝酿，怎么会突然就发展到 那个阶段，就是 A 跟 B 之间，我觉得应该说 A 跟 C 之间没有个 B，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突然跳得非常的快。那整体 我相信啊，整体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台湾的戏剧就是这个样子，但我其实是喜欢小品的。看完之后我必须说亲情这一块还是我觉得我的软肋是这样讲吗？软肋就是会觉得比较 untouchable 的一块。那我觉得遗憾这个话题可能在现在这个年纪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你希望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遗憾，所以当我接触到这样子的题材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最后一次你不自觉的时候，我觉得当我触碰到这样的题材的时候就会让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所以蛮推荐。如果你家里有 Netflix 的话，你现在就有 几个东西可以加入你的播放清单咯。第一个你可以去看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就是当男人恋爱时，邱泽演的。我觉得邱泽真的是蛮会演戏的，他在不同的戏剧里面都饰演出了不同的角色，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当然我会意识到说他是演员嘛，但你会觉得他在每一部戏里面的给你的感觉都蛮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厉害的演员就不会让你觉得他在每一部戏里面的同质性都非常非常的高，让我会觉得徐伟宁好像会有一点点的类似吧，可能是他剧本的设定给他的角色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没有到非常大的惊喜，但这部戏我觉得有蛮多的，没有蛮多，就是有一些小小的点是让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算是我喜欢的电影。那刚刚也有推荐了 Netflix 的 Terrace House 双层公寓，也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毕竟还是没事不要多出门，没事不要乱出门，待在家里面好好的看剧，就是 watch Netflix and chill 比较好一点咯。好，想要送上这个我很爱的乐团 Green Day， 我之前听到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Last Night on Earth。 I text the postcard sent to youyou Hello， 你现在收听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那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年轻岁月乐团 Green Day 的《世界末日》Last Night on Earth。我觉得 Green Day 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好听。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是我大学时期，因为我本来哈萨就不是很常听西洋音乐 的人。那我听到的时候，其实在我一个高中同学，他是在表演，他是鼓手。那我记得他们就表演了一首歌叫做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好听。我们九月份的 podcast， 我们可以，如果我还记得的话，我们可以播下这首歌。我觉得 Green Day 的声音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我本身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抒情摇滚。我觉得抒情摇滚就是我觉得很有力量，然后非常的 healing， 就是非常的疗愈，所以想要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好，那我再做个工商时间，就是我之前就有一些朋友就 reach out to me， 就跟我讲说他们订阅制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想要就是想要 support 我这个 podcast， 但是他们知道说如果他们用订阅的方式的话，会有些钱会收到平台，所以我想说 OK， that's a good point。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 GoFundMe， 所以如果你去网站上面现在输 GoFundMe， 就是 G-O-F-U-N-D Fund， 就资金嘛 ，FundMe， 然后就是 M-E， 去这个网站，然后去输入哈萨菜鸟新移民，你就可以找到哈萨建立的一个 Go， 那你就可以从上面去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如果你还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制作的节目，那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好，那节目最后分享到刚才提到音乐非常的 healing， 就是在昨天，因为西洋就是在西边的时间都会有些 delay 嘛，哈萨看了金曲奖，我真是超级期待金曲奖的。我觉得里面有些奖项，例如说男歌手，我就非常非常的纠结，因为我就很希望瘦子可以得奖，因为瘦子这一次的这个专辑，我觉得抒情，然后 R&B 就是那个 rap 我都非常非常喜欢，那整张专辑我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他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线上演唱会，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搜寻瘦子的那个线上演唱会，那个整个我今天听了两三次，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整个歌。都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张专辑 Out of Body 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韦礼安，他的音乐专辑就是 Son of My Life， 这张专辑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里面有而立，那加上其实韦礼安的年纪跟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贴近嘛，所以他里面的音乐录影的专辑就是用这个 album 去记录他的生活周遭，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歌都非常的 touching， 所以推荐给大家。虽然最后是蛋堡我很喜欢，只是我最近就没有这么的 follow， 但是因为金曲奖之后，蛋堡得到了年度最佳专辑，是年度最佳专辑，年度的国语专辑跟歌王，所以会让我去听他的这是我的家常音乐，所以我去听一下他的那张专辑，我相信是非常的好听，因为毕竟他是获得评审青睐嘛。那蛋堡声音我本来就很喜欢。OK， 那再提到了女歌手的部分是 Hebe 得奖，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那 Hebe 那张专辑无人知晓，那我跟林小姐有去看那个演唱会，我不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跟林小姐之前去看了 Hebe 的两次演唱会，第一次好像是日常的那一场演唱会很棒。那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去年没错吧，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也是很幸运，那时候台湾还是相较来讲非常非常安全的时候，我们就看了那叫什么无人知晓的演唱会，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其实无人知晓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其实是或是一首歌，这首歌是让我觉得怎么有点拗口啊，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那种旋律，让我非常的有感觉。其他里面的那张专辑都非常好听，像有旋日、有皆可 等等的，还有甜，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特别啦。但我必须要说，他的演唱会就娱乐性来讲就没有这么高，就例如说跟阿妹，然后跟一些像 Jolene 等等的，就是会有些落差。像我之前也去听过陈绮贞，陈绮贞的演唱会就是非常认真的把那些歌演唱完，然后就离开。因为当初我看的时候是跟我姐姐去看的，我们看完陈绮贞，应该说我看了之后才发现说，哎，其实我对陈绮贞还蛮了解的。她那时候我去听她的演唱会，除了她的新歌之外的所有歌我全部都会唱，所以我应该也算是一个绮贞 fan。 但是我们哈萨电台好像从来没有播过陈绮贞的歌。好，我之后会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陈绮贞的歌蛮多首，我觉得在，我就讲人生逆境很奇怪，就但你在一些心情一些沮丧的时候，其实听他的歌是非常非常的疗愈的，所以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好，那这次的金曲奖看完之后，就有点的 hebe 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有种小小的空虚感，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跟姐姐讲，她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次的金曲奖。OK， 反正我是非常期待了。我那时候还特别醒来，我想要看金曲奖的时候，我就不滑 Facebook， 我因为怕打开之后就直接大爆雷。然后我在 YouTube 上搜寻的时候，我还就是很怕去看到他去 pop up 出来一些就是最佳男女歌手，但我好像不小心看到了，所以还是有点小不爽，就这样。OK， 但然后金曲奖落幕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盛事。我其实也非常的喜欢听音乐，所以对我来讲金曲奖也是我每一年都会去看的一个奖项，这样子。好，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首歌，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韦礼安，我非常喜欢他的声线。最近我在看那个中国节目，就中国好歌声，我就听到好声音好歌声好声音好声音，对。然后我听到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就是韦礼安居然去中国的节目唱，我其实有点吓到。但我想想其实也能够理解，因为他们可能必须要到那样的舞台 才去认识。因为包括说当初一些评审为他转身之后，旁边的一些助教都其实听过韦礼安的声音，但是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需要去不同的国家打开知名度，包括说徐佳莹，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我们已经觉得他相对来讲是蛮有知名度，但他们是必须像徐佳莹是到大陆中国参加了我是歌手之后，他的知名度才大开。所以可能大家对韦礼安就会觉得说是像一个网红一样吧。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讲，因为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可能以他们角度就是觉得韦礼安就像是一个网络上很红的一个歌手这样子。所以我也很期待他在上面的表现。那他在里面在盲选的时候就唱了我即将要播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MV 出来，其实 MV 只有字幕，我没有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当我在听到他现场演唱的版本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讲到了一种生命是很难抓住的一个状态。
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
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了锁，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累了，忽然之间恨了。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听他现场演唱的版本，我觉得会非常的揪心。我觉得这个疫情就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就真的是生命非常的无常，然后你以为你有的瞬间就突然没有，像我们当初觉得台湾守下了，那突然这疫情又爆发，你原本出国旅游，国外旅游不行，然后变国内旅游，结果国内旅游疫情爆发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去享受。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包括当下，然后勇于说爱，这是让我觉得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疫情，我这几天在洗澡的时候，我就还在思考，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变相，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这个疫情到什么时候才会是一个结尾的那种感觉。但最后我觉得放了一首相较来讲蛮沉重的歌，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音乐，然后帮你把这样的沉重给带走，让我们好好的迎向美丽的人生。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失去所有。